我们已经讲过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啊，总的可以分三类。第一呢，就是认识上帝，也就是认识耶和华；第二就是认识魔鬼；第三就是认识人，就是认识我们自己。今天我们就谈认识耶和华。圣经耶利米9:23-24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就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的确，世人呢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的聪明智慧、自己的体力或者自己的钱财自鸣得意，可是主呢，今天要我们呢认识耶和华。所以你要是能够认识耶和华，你就是真的一个聪明人。你这点聪明啊，也是值得你得意夸口的。第一呢，他说认识我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三个字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是的意思，我存在的意思。耶和华宣布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。英文呢是 I am， 我是，也就是我存在。这个在哲学上啊，也是一个伟大的真理。哲学家谈论呢这个客观存在，谈论这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。耶和华就是客观存在、主观存在、永久的存在和永久的思维的统一。但是主要还是要我们呢知道他是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。主要我们认识他的两个主要方面，一个是他的慈爱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公正。认识耶和华是最重要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。希伯来4:13说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慈怒敞开的。你们听到这话就问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诗篇139说，耶和华呀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也深知我一切的行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愿？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颂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但以理5:23说，上帝是那手中有你气息，就你现在一口气啊，让我掌握的，上帝是掌握的，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，我们一切的行动，主都在管理，我们的心在操纵，对的，对的，但以理5:23。
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我们的脉搏跳动，我们的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是动作，我们神经系统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，我们血液里头那个抗体，都是上帝的支配者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谈谈圣经所启示上帝对于我们人的希望。米迦书六章八节有这么一句话，世人呐，耶和华以普世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注意啊，这里说的是世人嘛，我们是不是世人？我们都是世人。那么耶和华已经普世你我何为善，什么是他所希望于我们的，这是什么？要我们行公义，公义就是做的对，做的正直，好怜悯，对人有爱心，还有谦卑的心，因为你的下地你的心，这个同情的意思呢，同上帝一起过日子，你一切的行动都要请上帝的检查和指导。今年二十三章二十六节说，我将你的心归我，上帝还要你爱，他要你的心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你看刚才不说吗？上帝啊，希望我们认识他，耶和华是喜悦、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。他不但喜爱施行这些，他还希望你我也能够这样做。对不对？上帝非常关心你我，关心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下面还要研究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就是只有人呢，就是这个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当中，只有人能认识上帝，能爱上帝，能与他同行，与上帝一同过日子，同上帝有来往，同上帝交朋友。而且只有在认识上帝、爱上帝、与上帝交通来往的时候，我们人才享有真实的幸福与满足。各位，我们当中有不少，你们几十年下来是这样子与主有交往的，你们可以做这个见证。的确啊，你最大的喜乐和幸福确实是在上帝里面，而且没有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常常说我感到很虚空，尽管他有钱财，尽管他常常去在社会上受点刺激，快活快活，但是刺激一过了，还是感到枯燥，感到空虚。所以耶稣就有这么一句话，记录在约翰四章十三十四节，他用世界上的享乐说，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滋养到永生。上帝啊，他造了我们以后， 是很疼爱我们的。疼爱到什么程度？耶稣有一次祷告说，上帝爱我们，像他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一样。何西阿十八章，何西阿十一章八节，上帝对以法莲，这是犹太人一个支派啊，以法莲是代表这个，是当时的以色列民。他说以法莲呢、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，以色列呀？我怎能拒绝你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这是圣经里面上帝爱慕他自己的百姓一句话。罗马书八章五节还说这么一句话：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就是还没认识基督之前，为我们死了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有一个人呢，把这个问题这么形容的方法，我看也是合体的啊。他这么说，他说耶稣基督啊，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，在天上的天使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做了很大的牺牲啊，这都是为罪人舍的。主啊，你是在罪人还没认识你之前，就为他们钉十字架。如果这些罪人不受你感动，不悔改认罪，你不是白死了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他们会受感动的，我不会白死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耶稣在希望我们信他之前呢，他就先什么？先相信你，相信他，相信你，看他为他为你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会流出悔改的眼泪，你会悔改。而且圣经的确有这么个话，说耶稣要看到他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认识上帝的这个媒介。我可以提出三个媒介，第一个就是自然啊，大自然。许多不信上帝的人，如果他认真地动动脑子的话，他会认识到这广大的这个天地啊，说明这个造物主是关心我们人类的，是要养活我们的，天是养人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光是做这么一个结论，他可能啊下一步解决不了。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你观察这个大自然呢、啊，还发现一些消极因素，天灾人灾。天一方面养人，但另一方面呢，好像天还有杀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如果你就停在那里，就观察大自然，你可能还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。我们认识上帝的第二个媒介就是人类历史，就是上帝对待我们人类的一些经过、一些历史、一些方法。这个呢，有许多也记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圣经的讲一些突出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什么对待我们这个人类的。第三，还是有圣经里面的启示，直接给我们启示。这个启示，一方面是历史，是讲这个人类的历史。但是呢，他所讲的历史啊， 是我们一般的历史书上找不到的，因为它是从开始讲。我们人类历史呢，说到呢，追溯到公元前一两千年呢，就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事了。特别是我们人类怎么来的，到现在啊，都是靠猜想、推算，是吧？那么上帝的启示呢，除了讲过去的事，还告诉我们未来的事。讲到什么时候呢？讲到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罪恶的历史到断裂的时候，而他要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这个呢，如果上帝没有启示，我们是不会晓得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上帝啊，我们一方面要观察大自然，一方面要研究人类历史，还要考察圣经。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上帝为自己未曾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这句话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上帝养人，上帝爱人，为我们安排啊这个生活的需要。还有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有这么一句话：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护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这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。他说啊，上帝一方面爱我们，同时呢，他要我们寻求他，寻求上帝。我们人呢，光凭我们自己空想啊，恐怕寻找不到，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他。这样子就是寻找上帝的最可靠的途径啊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人类历史啊。人类历史中，我们呢主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有善恶的斗争啊，真善美从假恶丑并存，这是一个谜。很多哲学家他们怎么解释呢？一般的，如果得不到圣经的启示，一般的哲学家怎么说的？他们说黑暗与光明与斗争是永久的，也就是说真善美从假恶丑的斗争也是永无止境。这是人的哲学。圣经怎么讲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真善美全在于上帝，是永恒的，无始无终的。而假恶丑，它是出于撒旦，是有始有终的。这就是圣经启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要义一点。但是圣经呢，本身呢也有难懂和容易误解的地方。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啊，他们就说：“我看圣经看不懂，怎么办？怎么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圣经？”我现在就提出两个条件。也可以说是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端正的态度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你看这个耶稣就提出这么一个条件，说一个人呢要先立志啊，有一个决心要遵着上帝的旨意行，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只要我知道上帝要我干什么我就去干，要先有这么个决心，然后你拿起圣经你就会看懂，你就会看懂，因为呢圣经就是要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你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，上帝的旨意从我的意思啊有抵触，我就看不懂，而我就不愿意接受，是吧？领会起来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有一些人比如跟我辩道啊，辩论，有的是不信上帝，或者有一些信主的，但是他不愿意照上帝的话做，这样的人你就跟他辩论了，好像觉得是好像是啊很胜利啊。所以我常常就提出这么一些经文，就说我就是先呢有这么一个步骤，要遵着上帝的旨意行，你就能懂得我讲的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上帝。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认真的追求耶利米29:13，说你们寻求我，我就是这个上帝说法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。前面我说你要有这么一个决心要照上帝的旨意行，可是你如果这个决心呢不强烈，你可能还不会明白这个事。上帝说你得专心寻求我，就是下功夫，一定要把这个真理找到。好，你只要下这个点功夫，就是说你会找到，寻找的一定会寻见，这是耶稣的因此。你在寻找的时候呢，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出于那前面两个条件，就是什么？要识别，要真实，要热爱真理，而且肯出高价去收买这个真理。马太13:44，耶稣要讲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那么这个呢，常常就是在旧社会啊，这个长工啊给地主犁地的时候啊，他发现了地里头藏了一些金子或银子，是不知道谁藏的啊。这个地主也不知道，那么这个长工啊一看到了，他还是拿土给他埋起来，埋起来他就去把他所有的都卖了，为的是买这一块地。我买了以后，这个东西里面，这地里面的东西，我取出来是合法了，还是合法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告诉我们了，一个人呢，你要认定，我给你这个真理是宝贝，而且呢，你要愿意出高价把它买下来。他就举这么一个比喻啊，一个比喻。他再举一个比喻什么呢？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的珠子啊，珠宝商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耶稣就说：“你真的喜爱真理吗？”那么你要认识这个真理的宝贵，换句话说，你要做一个识货的商人，你要认识他这个是 值得你出最高代价的。啊，你要是这样的真理，爱慕这个真理，你就会得到。尽管你必须牺牲一切，你必须得到这个真理。现在呢，我来谈一谈呢，这个真理的主要的真心内容是什么？啊，整个圣经里的这个真理的中心是什么？耶稣在约翰福音5:39说：“给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经，就这种圣经啊。你给谁做见证呢？就是耶稣做见证。他是引导你来认识耶稣。为什么要认识耶稣？希伯来书1:1这么说：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。这个是众先知啊，通过许多的先知啊写这个圣经，多次多方用种种方法晓谕，就是讲啊，给列祖讲话，通过这些先知啊把上帝的意思传达给我们的列祖。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，就是向我们讲话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真是真理啊，告诉我们诸世界真是很科学的一句话。我们的宇宙里星球有亿万颗，所以这个恒星四周可能都像我们的太阳，有绕他们转的恒星啊，卫星，这些卫星上也都是有这个啊有思想的生物啊，我们可以说人啊，都是个啊，那是世界是上帝造的啊，谁造的？是通过耶稣基督造的。所以耶稣是我们最需要研究最需要认识的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约翰福音1:18有这么一句话：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看见上帝，但是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让人看见上帝。圣经说道成肉身，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一书4:8告诉我们，上帝就是爱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这个上帝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他的爱啊，和他这个道，道就是思维，道就是讲话。如果啊，上帝是孤独的上帝，那么他给谁讲话呢？啊，这个道啊，他的向谁表达他的思维呢？他创造人类或者天使之前呢，他就没有一个交通的对象。上帝是爱，他的爱也没有对象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向我们所解释的这个真神呢，啊，上帝啊，圣经说是三位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个统一的真神，是自古的。什么叫自古的呢？就是他自古以来